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恩，让我们能够进入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三讲。我们今天要把第三章讲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好好的思想，让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他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所要带给我们看见的东西，他所要让我们领受的东西。我们恳求主将这里面所说的意象，将这里面所带出来神的心意清清楚楚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知神丰盛奇妙的旨意啊！我们献上感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好，弟兄姐妹，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哈，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些的回顾哈。我们上个礼拜从第八节我们谈到了第十二节哈。那么总观来说呢就是要同心哈。那我们上个礼拜也谈到了那个主日信息也谈到了哈，同样的心思意念。那我把同样的心思意念呢，把它讲成呢，我们都要有以下的同样的心思意念，就是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啊，就是你很温柔的存心谦卑哈。然后呢，有三个行动，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持续的祝福哈。那请记得，这个是在讲主内肢体的。所以主内的肢体当中，可能有些人对你对我可能有一些意见哈，他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啊，会做一些邪恶的事情会辱骂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基督徒你就要重新思想哈，我对于这样子的人，我要怎么去回应他？我难道要跟他一样，他对我不好，他邪恶的事情对到我，那我是不是以邪恶的事情去回报他呢？让他有个现世报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还是我要学习彼得在这边讲的，我们以恩慈相待，怜悯的心啊，怜悯他，可能他在情绪当中，可能他遭遇困难，或是现在有一些的软弱，或他现在还在犯罪当中啊，我们求主能够帮助他重新的回来哈。因为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呢，可能有些时候会高高低低哈，你不见得是在都是在最好的时段，都不一定是最佳状况哈。那我们要体恤一些的弟兄姐妹，他可能在软弱，那你就默然的为他祷告啊。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呢，也不需要跟他对呛啊。这个他显然脾气不好，那你也就忍着他，忍耐爱他，为他持续的祝福。所以我们蒙召是为承受福气哈。那这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这样子我才能够领受祝福，不是。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我们是倒过来的，我们是拥有这些的福气来祝福他们。已经上帝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了，我在灵里面，我相信，我有信心，我已经拥有了。所以我们会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哈。我们不会以恶报恶，我们不会以辱骂还辱骂哈，而且一定会祝福他了哈。所以我们基督徒教会肢体之间的生命功课，你跟我蒙召是要过义人的生活，这个义人的生活就是要准备吃亏的意思啊。弟兄姐妹，我觉得吃亏这件事情在许多的肢体生活当中呢，你可能还不是说很能够明白哈。但是基督徒的确是有一个，因为我已经拥有天国了，因为我是天国王主王子跟公主的身份的哈，所以我宁愿吃亏啊， 我给你祝福，我给你祝福不是因为我祝福上帝，所以上帝才祝福我，不是，是因为我已经有上帝这么多丰盛的恩典，所以我很愿意跟你分享，所以我也不要跟你计较，我也不会计较你对我的恶。当然我们要小心哈，我们要防止哈，但是呢我不会以恶报恶哈，感谢主哈。因为经上说，人若持续爱生命享美福哈，你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哈，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祈祷，为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啊。这个我们上一次谈到这些的时候呢，你很愿意有热爱生命吗？要享受美福过好日子吗？他在这边其实提出来了一个连不是基督徒的都可以遵守的，就是你不要讲恶言邪恶的话。那么其实我们在思想哦，我们所谓的不要以恶报恶，以怒骂还怒骂哈，其实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点呢，我们上次没有谈到，因为很多的事情都是互相的，互相的。那我们有些时候呢，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呢，我们常常会怪罪别人哈，都是你惹的哦，我才会生气哦，我才会骂你哦。那我们往往在文化的层面当中呢，我们会责怪别人啊，都是你开始的，不是我开始的，是你开始的。所以因为你现在遭受了这些的责骂，这些邪恶的事情啊，是你惹起来的，就意思就是说我没罪哈。那像这样子的心态呢，基本上彼得在这边讲，你的舌头不要出邪恶的话，有些的话可能是你去把人家的无名火挑起来，可能你把人家他的脾气他的那些恶心你把它调旺起来，可能你踩了他一个不可以踩的地雷哈，可能呢你就让他不小心想起了以前的那些让他伤心的事情，所以他把你当敌人看哈。那很多的事情呢，当然呢，除了这些不小心的之外呢，那很多所谓邪恶的话语，当我们去讲的时候呢，对不起，我们很容易引起很多不必要的纷争哈。所以彼得在这边讲很清楚，你不要讲那些邪恶的话，甚至是不要讲那一些诡诈的谎言。那这个 lies 这个谎言哦，一直是圣经里面一开始从那个伊甸园里面就是谎言啊，那个魔鬼就是谎言。那耶稣说他是说谎之父，所以有很多的事情都是从一个谎言里面来的。那你会讲说那个白色谎言啊那些东西，我是劝勉大家都尽量都不要。我们讲的话就比较实在。可以跟你讲就跟你讲，不能跟你讲啊，我们就说哎，不能讲啊，哎，或者是说我们有些的事情呢，我们尽量诚实以对 ，OK。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谈过这些方面的事情啊，如果是有这种身家性命的问题的时候呢，圣经上是允许我们可以说谎的哈。但是除了那些之外，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是讲实在话，我们真的要讲实在话哈。那而且你实在话要有技巧，你的实在话要有智慧的言语，那智慧的言语需要圣灵，因为那是圣灵的一种恩赐哈。所以如果说哎呀我实在不会讲话，哎我常常讲话我会就让人家吵架，或是就是无缘无故的，或就引起人家的争吵纷争哈，那么那可能你就要向圣灵求哈，主啊，求你给我那种智慧的言语，让我讲的话能够造就人，而不是拆毁人。是拆毁一个事情，拆毁一个人很容易，你就一直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话，你就会拆毁了。但是你要建造一个人可不容易啊，建造是很困难的， 拆毁是很容易的，所以但愿我们在肢体之间呢，我们都是彼此祝福的，要祝福我的弟兄姐妹，我也愿意看见他发达，我也愿意他在凡事上兴盛。就像我现在做牧师的，我非常愿意哈，我们教会的会友，我的学生们，你们将来你要跳得比我高，看得比我远，在生活上面，在生命上面，你要比我还要好，那我就成功了。你知道我的喜乐就比你们大很多了啊！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有这样子的看见，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在乎的是永恒当中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永恒的祝福，这个祝福是超过我们现在人世间这些点点滴滴，这暂时的这些的争吵，这些暂时的这个你争我夺，又能够带给你永恒的什么东西呢？不如你非常执着的去收割灵魂吧，去拯救灵魂吧，那个是有永恒意义的。其实我们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在话语上面，在很多的你的这个目标上面呢，我觉得灵魂不仅是收割的问题，你还要使他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哦，我们很多人说，哎，我收割灵魂就好了，但是你要保守这个灵魂能够走到底啊。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哈。一个人要信耶稣好像不是太难，但是呢，你能够帮助他训练他门徒训练哈，能够让他走完他的人生路程，保守在基督的爱里面，那个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在讲，你喜爱这个永恒的生命吗？享受美福吗？那你嘴巴就要非常的干净哈，那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哈 ，peacemaker， 寻求和睦。我也愿意，我跟每个人都很和睦哈，感谢赞美主哈。但是呢，主看顾我们每一个行善的义人哈，但是呢，行恶的人他会跟他们变脸哈。所以啊，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哈，他的脸光照你的时候呢，他是好的脸色看着我们哈，而不是说很坏的脸色看着我们。OK， 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要谈到呢，从十三节。十三节开始呢，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 OK， 那要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把握机会行善做见证。然后这待会我们会谈到基督一次为罪受苦，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有人在胁迫我们，逼迫我们，说我们坏话等等之类的时候，我们也愿意为这个人的逼迫受苦，但是目的是要引他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觉得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哈，我真的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真正的了解彼得这一段的话。在彼得这一段的话真的是非常有智慧，也能够带给我们弟兄姐妹，你跟我要有新的盼望，新的看见啊。这个我们跟人之间的这些的交流，你的目的就是引他到神的面前。不管你们当中有发生什么争吵，不管你们当中这个如胶如漆的好朋友啊，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关系，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新的概念，你跟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你在跟这一些软弱的肢体们交流的时候，你要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Now again 啊，再说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些都是在肢体生活当中，因为我们每一个肢体的灵命的深浅都不一样，我们难免会软弱的时候， 我的祷告就是说，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成熟的肢体可以把我挽回来，他会了解我的软弱，他会为我祷告，他会把我再带到神的面前。所以那个样子的团契生活 Koinonia 这个团契，那个是彼得在这里所讲的啊。我真的很感谢主，我盼望呢我们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我再说，我们不敢保证我们每个人都是100%的，每一天都是一样的，我们都会有上上下下，就是在我们很下沉的时候呢，我们彼此扶持，把它扶起来，把它重新再度带到上帝的面前来。然后那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好，我们来看第13节，他说，而且 and 这个和合本里面没有翻出来，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那 remember 这是从第12节来的。那边你我发觉到这个彼得前书他这个章节的这个分呢，我觉得他分的不是太好，因为有些东西都 cut in half。 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呢，你读经节的时候你不能说背一节圣经因为你一节的圣经，对不起，你很容易断章取义的特别是在这个彼得前书不知道为什么，就彼得前书有很多的句子是从一半开始的所以你在解释或者是说你在默想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必须要从这个中间一半比如说，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而且你们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他其实是跟着前面这一句话来的，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那你们热心行善，主不会去向你们变脸，那有谁会伤害你们呢？所以这意思，这个其实这个意思都是连续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背诵圣经或是读圣经的时候，你上下文一定要看清楚，因为这是跟着上面来的，所以因为这边有个 and 有一个而且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对比前面那一节所讲的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而且行善热心行善的话，主不会对你 变脸，而且人家也不会恶待你们，也不会伤害你们。好，这个害就是伤害了恶待，好，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14节是接着13节的，所以我今天呢开始，我稍微用一个经文排版法，就让大家看这个前后的关系所以呢是有一点立体的那急祸不乱，这边有一个 but 就是你们为义持续的受苦，就是忍受我们为义受苦，就是为义忍受，就是人家不懂或者人家误会了，或者人家觉得你是其实是作恶的那彼得在这里讲But 你们就是为义持续的受苦，也是有福的。这个有福的呢，那个原文的意思是特别受恩宠的，是很快乐的。那我想彼得在这边讲呢，他对于那个这个本都加拉太他们那边的人讲的话，那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你们受苦你们这个被人家这个恶待伤害你们你们能够忍受你们事实上在受特别的恩宠special favor。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你不断的忍受苦楚那你就是特别的恩宠就是你一被人家恶待的时候，被人家伤害的时候，就正是你得到特别恩宠的时刻。这边呢，我相信呢彼得呢，他听了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就马太第五章，他这边讲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注意这个天国，马太福音5章的第3节。天国是他们的，跟第10节天国是他们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它是用现在连续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现在被逼迫， 你现在受苦，天国是你们的，有福了，快乐吧。那意思就是说，现在人家对你不好，因为你是基督徒，因为你做了一个公正正义的选择，然后人家来骂你。那弟兄姐妹，哈利路亚，你现在就是领受福气的时刻，因为天国是你们的。所以弟兄姐妹啊，如果说这一次的大选哈、哦，有人骂你哦，那你说我是在做一个很公义的决定，因为啊，我们支持川普总统是因为我们支持耶稣基督，因为他站在耶稣基督这边，所以我们支持他。然后有人骂你啊，有人损你啊，有人责问你啊，弟兄姐妹，你不要气啊，你应该很高兴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彼得他就是在讲嘛，你为义持续的受苦。那持续的受苦就是人家昨天骂你，今天还骂你，明天还骂你。OK， 我们现在看那个媒体啊，我们真的有些时候看的会很伤心很难过。但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不要伤心，不要难过。他们骂我们这些基督徒，他说啊，那好，我们为他受苦，我们为做对的事情受苦，我们应该是欢喜快乐的，因为天国现在就是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天国现在就是你的，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要很高兴。所以有些人说我们基督徒真的脑筋有问题啊，不是脑筋有问题，而是你真的相信上帝在天上的赏赐给你。人若因我的名入暗园，你要欢喜快跳跃。我们上次听那个以利亚牧师讲，他说欢喜跳跃，我们待会会讲五章十一节，这个跳跃是跳起来在空中转一个弯儿的。那个样子的跳跃，哎，很有意思啊！他一开始跳到这种地步，就是说哇，太棒了。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故意找人家骂你啊。但是当人家因为你行善和行公义而骂你的时候，你就跳起来转个圈，哈利路亚。OK，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所以那是一个特别恩宠的门福，所以。我们从此就开始对于这些所谓基督徒受苦啦、受冤枉啦、啊被责骂啦、我们基督徒啦你怎么这个样子啦，或者甚至我们基督教的圈子里面的教会的牧师啊，我是讲别的教会的牧师、别的教会的信徒啊，他会骂你啊，哎呀，你这个还是支持川粉啊，你是川粉啊，开始在骂你的时候，那弟兄姐妹 ，You know, I know， 你知我知。天上的奖赏是很大的，现在是蒙受特别恩宠的时刻。OK， 好，那接下来呢？下一个主题呢，就是不要怕人的威吓啊，那个所怕的，或是不要怕啊，怕人所怕的，也不要惊慌啊，因为这个怕人所怕的这个词啊，它是从旧约的啊以赛亚书第八章来的。也不要惊慌，那个惊慌就是搅扰，而且是很惊吓的那种的搅扰。他就意思就是说呀，有些人对基督徒是这样子的破坏，甚至这些是从基督教里面的肢体来的。所以啊，在研读这个彼得前书里面，你会发现到哈，这些的逼迫甚至是从主内肢体来的。那我们这次的大选选举啊，我会发现到，哇，那真的是对的，真的，我会看见到基督教的肢体当中，在我其他的牧师群当中啊，你会看见到哦，有很大的冲突啊，哇，真的是不容易啊，我真的觉得在这个时刻当中哦，去读彼得前书啊，真的是神的带领，对，我们在经历苦难，经历这些受苦。但是弟兄姐妹，你跟我的态度应该是有福的、快乐的。OK， 那意思就是说，就算有人威吓、反对你热心行善，我想说热心行善，我就是支持川普。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但是呢，不要惊慌害怕，为义受苦的同时，也是领受 福气的时候。好，当人家威吓你，当人家搅扰你，让你得到受到惊吓的时候，你应该做什么？就是做第十五节。十五节他说，你只要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那这个稍微要解释一下，这归为圣不是 sanctify， 就是成圣的意思。那另外意思就是说使之洁净的意思。King James 他直接翻译不是中文的这个英王钦定本，是我直接从那个英文的 King James 翻过来，他说神使我们的心成圣， God sanctify you。 那这个就是上帝使我们成圣的意思，我们的心上帝使我们成圣，那你要 honor 他，你要尊主为大。所以呢，有人持续的问，这个问，这个问中文翻译的很，中文翻译的很很平常，可是这个问不是那种请问的那个问，那个是 demand， 那是一个要求，而且是法庭上会用这个询问 ，OK。提出控告，然后问你你有什么答辩，那你要答辩，你对法庭上或是日常生活上的控告你要答辩，真的你要回答，你要回答的很有智慧、okay? 所以当别人来问你的时候，你的心中盼望的缘由，他说你为什么还那么喜乐啊，你为什么人家骂你啊，人家威胁你啊，人家看不惯你的生活行为的时候，那你怎么还这么嘻嘻哈哈或者是喜乐呢？你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在研读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原来我们有一个功夫我们可能都没有再注意到，你用温柔敬畏的心要回答别人对你的质问。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要提 Trump？ 对，很多的问题哈。那但甚至也有一些教会的人来说，教会就说：“哎呀，有些人说，哎，川普他离了三次婚啊，然后说你为什么要支持川普？”那你那个时候的回答不是义正言辞的去训他一顿，你是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们的话。所以意思就是说，遵从主耶稣基督，他是掌管 万有的，我承认他是洁净我的，并不是敌人在控制我之下。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别人这个敌人来问你们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口气可能很差、通常这个是不怀好意的，可能就是要拿你的话要来这个攻击你的。那我们在这边的 stand， 你的这个反应的心态呢，就是敌人无法污秽我，或者是让我失去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在敌人的一直逼问之下，我们还是温柔敬畏神的心回答，不是敬畏他，是敬畏神。所以啊，我相信呢，我们的神呢、爱我们了、让我们真的可以，在面对这个很不友善的问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OK， 还是很温柔很敬畏神的。我们敬畏神就不会去跟他吵，我们敬畏神是要把他引到神的面前来。 OK， 好的，这个就是在别人的威吓当中，别人的惊吓当中，你的反应是什么？不容易。然后呢，第十六节，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持续的毁谤， 诽谤就是坏话啦，侮辱性的话啦，威胁的话啦。哦，这次大选当中，哇，攻击基督教的话可多的嘞。我是没有什么看的，不过有些人提了一下了，他觉得蛮伤心的哈，所以我就安慰他，我们是无愧的良心啊，你不用害怕，他们讲他们的，这些媒体黑来黑去的，就不用去看这些东西哈，就在核事上可以叫那些持续诬赖你们在基督里面有好品性的哈人自觉羞愧。那这个我要特别讲一下，现在的人都很恶劣的，而且现在的媒体呢就是说谎话，他可以把川普总统一个啊十几分钟的谈话然后剪辑起来啊，就变成川普在这个在威胁人啊，这个作恶，也就是他就是把它剪辑起来让人家觉得川普是一个坏蛋。所以像这样子的事情呢在媒体里面呢已经是比比皆是啊，所以我们只能说啊，面对这个说谎话的媒体啊，我们求神呢给他们一个公义的刑罚，因为他这样子做呢的确让我们基督徒很多被蒙蔽的基督徒就开始反了。所以你可以讲说现在的教会里面的分裂其实就是有很多的假消息造成的，这些的假消息造成人对于总统的信任，对于总统的看法，那么这些谎言呢说一天两天说了四年你不相信都很难，只有像我们坚持的啊，我们坚持的跟随耶稣基督，知道媒体是说谎的，媒体不是神，他们没有审判的权柄，但是他们现在每天都在做审判的事情，所以你就看见这个不符合神的心意的，很显然他是在教唆人去恨川普。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定不是出于神，这一定是大有问题。OK， 那所以呢，那我们就知道，我待会会稍微讲一下哈。我们这十三节到十六节，我稍微有一些，我稍微再整理一下。那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正义、公平的选择和作为，我们自认为是公正的哈，神绝对不会伤害我们。可是别人或许因为某种目的就会指控我们，甚至恶待我们基督徒。那么彼得在此劝勉要为义受苦，他可能是应用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哈，这个登山宝训呢，彼得是亲耳听见的哈。五章十一节我刚刚谈了，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那请看啊，捏造各样的坏话，了解了哈。耶稣基督他已经预言了，人会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我们，了解了哈，你们就有福了。 Amen阿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子的逼迫他们。我刚刚讲了欢喜快乐就是跳起来转个圈，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跳起来转个圈，欢喜跳跃，英文叫 leap for joy。 所以有人捏造坏话，就像他们这个 manipulate 啊，你看得很气，你要为川普高兴，但是欢喜快乐，因为很多人捏造坏话来毁谤他们啊。现在呢，如果有一天有人会捏造坏话来毁谤你，那你应该欢喜快乐。OK， 啊，这个是啊。别人要给你压力，别人要打击你，你反而欢喜快乐，你不觉得这个是神的智慧吗？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应当持续的忍受苦楚，每一次的忍受就是领受恩宠的时刻，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巨大无比的， 欢喜跳跃的来承接天上的恩宠。你愿意有这样的恩宠吗？我不是说你故意去找骂哀，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我们最近受到了很多的哀骂，欢喜快乐。我想用这一节的圣经来跟大家劝勉。第二个啊，更有甚者，如果有人威吓威胁，那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是什么？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彼得引用旧约再一次声明，我们应当惧怕敬畏的是神他自己。他引用了以赛亚，因为那个时候百姓惧怕亚述来袭，以赛亚以此劝勉基督徒受到威吓，好像犹大国将要被亚述侵略的那个样子的可怕。在以赛亚第八章，他那个时候呢他跟他太太生了一个小孩子就取了一个很长的名字呢，不会念了。那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孩子还没满月之前呢，这个撒玛利亚啦这些城都被亚述掳走了。那么犹大国又开始说，哇，他来毁灭他们的时候，他是不是顺便把犹大也毁灭掉了哈？所以呢，以赛亚他说，不要怕嘛，不要害怕，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就是害怕。要对我这样说，这百姓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但要尊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当所畏惧的。所以以赛亚他用那段不是以赛亚，这个彼得他用以赛亚那段的经文，他说你像就像当时的人害怕亚述军队你不要怕他们所怕的，你要怕耶和华神。因为当时的人不晓得为什么上帝要毁灭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是因为他们犯罪，因为他们拜了牛犊，因为他们犯淫乱拜偶像，很严重的罪所以神就派的借着亚述就把他们灭掉了。那人怕的就是来的军队，但是神在这边讲说，你应该是怕我啊，你应该是怕神啊。所以他在这边就讲说，这么大的威吓，这么大的威胁，不要怕那些对你威胁的人，你应该是敬畏上帝。就像以赛亚书第八章里面所讲的，你要敬畏上帝。所以我们不怕他们我们要记得神是洁净我们分别为圣的，我们只敬畏上帝，神是唯一让我们敬畏的，我们的心态是温柔的，是敬畏神的。那这个温柔敬畏神其实早就在前面第三章第四节我们就练了一身好功夫内里的人要装饰自己，以谦卑温柔装饰自己，这个在神面前是很可喜悦的那我们这个时候记得这是在神敌人的面前见证的时刻，好像保罗被捕的时候呢，他在公堂之上还能够为主做见证，他就常常的准备自己，你一旦有机会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他就做见证。这就是彼得在这边讲的，你的温柔敬畏神的心是吸引你的敌人到神面前的，或者是吸引那些对你不好的逼迫你的基督徒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一个最佳的防御吧。所以这个就是彼得他讲的。那彼得他讲无愧的良心，什么叫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就是讲求是一个良善讲求道义的心你的心是良善的，你要讲求有道义有公义，就是你常常的自我省察，看看心理思想上是否有意无意的违背上帝。如果你一旦有罪的时候， 你要立刻祈求神的赦免，洁净你的良心。所以你的良心 conscious mind， 你的良心就意识到神就在你的旁边哦。你要是一得罪上帝，你马上就跟神求主你来赦免我，常常的省察。所以这叫做无愧的良心，一个愿意追求道义的心。应该想追求。好，那么敌人的毁谤跟诬赖呢是不断的攻击，因为他前面就是一个现在连续式，好像基督徒在美国不断被主流媒体抹黑，所以 我不得不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也应用在我们的查经上面。但是彼得要我们做好自己，虽然仇敌会作恶剪接你我的话，把基督徒的诚实把基督徒的诚实这个应该讲不是转化，是化妆成，他会把它 manipulate 化妆成邪恶的。所以但我们还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们对得起主就好了。敌人怎么样来扭曲，敌人怎么样来攻击，求神赦免他们，求神祝福他们啊。记得哈，我们讲过哈，祝福仇敌，他要是不配得，那个祝福就回到我身上。马太福音四章十三节哈，那媒体的抹黑，神自然是刑罚。那一时不明白的基督的肢体或者是慕道友，我们盼望神给他们有一个悔改的机会。如果基督徒随着媒体的谎言而攻击主内的肢体，那是论断，主一定会审问的。所以在这一次的大选当中，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在论断批评论断，求主赦免他们，给他们机会悔改。好的，接下来看第十七节，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二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持续行善受苦，总强如因持续行恶受苦。所以上帝的旨意就是希望你啊，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的话，他期待或希望你是因为行善受苦，而不是因为行恶受苦。好像你行善呢被抓到监牢，强过你因为作恶被抓到监牢。但行善受苦毕竟是比较少，但是呢我们这里不是讨论家庭的关系，我们是在讨论肢体之间的关系。那毕竟这个肢体之间的你行善受到其他肢体的质疑或者是迫害的机会不太大，甚至外邦的人对你行善呢，他也基本上应该是不太会的，除非有一些恶心的媒体抹黑的媒体，他们会这样做，因为他们有他其他的政治目的，他就是要抹黑你们基督徒，所以他会做一些不可思议的很下流的动作。好，十八节是解释我们神的旨意是持续的行善受苦，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耶稣基督。他说因为基督曾一次为罪受死，可能受死会比较对，不是受苦，因为他一直受苦苦到死，所以他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因为连接的前后文，所以我相信这个古卷哈，这个受苦跟受死这个差一个字啊，那可能这个受死应该是对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啊，这个就是一个最重要的 keyword， 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今天跟我受苦，不是白白受苦，我们今天为了公义而受苦，我们现在彼得在讲。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把咒骂你、对你邪恶的肢体们 重新引回到神的面前，或者是外邦人慕道友不认识神的，把他引到神的面前。所以你可以总观了一句话来讲说，我为什么要受苦，我为什么要为他们，为他们的这个不对啊，他骂我，这个简直是他们的不对啊，或者是肢体当中呢，你这个做牧师的怎么骂我啊，等等的。饶恕他，祝福他吧。OK， 你要引他到神的面前。OK， 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那我觉得中文的翻译呢，可能会让弟兄姐妹看不太懂。这个灵啊，按着灵性，它的原文啊不是灵性，它的原文就是灵。这个灵就是一的，不是人的灵，就是圣灵。他复活了，就是他重新被赐予生命了。所以他的肉身死了，但是对于圣灵来讲呢，圣灵给他重新的生命复活。那么吕振中他翻译的比较好，他说在肉身里他是被处死，但是他在灵里面得以存活了。也就是说 spiritual realm， 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得不讲到灵界了。 OK， 他肉身死了，耶稣基督进入到了灵界当中。那我们待会在22节会看到他已经在坐在上帝的右边了。 OK， 他那个就是一个灵界当中了哈。但是呢啊，肉体死亡，灵却复活了。这个灵性应该是在圣灵里面复活了哈。好，那圣灵使耶稣基督复活，给予新生命。同样，基督徒跟随主的脚步，温柔的回答，做见证，回答那些盘问他、质问他、法庭上攻击他的、诬告他的。那我们的心态是期待收割灵魂。所以彼得他在这边讲一个重要的 key， 很重要，他是在劝勉基督徒啊，你要看清肉身暂时苦楚，你要对比灵里面永恒的生命。我因为你作恶，因为你的怒骂，因为你质问我，老是要问我我没做的事情，我可能会很生气。但是现在彼得说，哎，不行，你要练一个功夫叫做温柔敬畏上帝的心回答。哎，这就是功夫了。照我们人，照我们基督徒的本性，特别是我们华人的本性，那怎么可能嘛，你骂我你害我，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这个复仇的心是很强的，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流的血液里面呢，都是报仇报仇报仇的。但是彼得他说不报仇不报仇不报仇，你要虚心的，你要去收割灵魂，你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甚至是你的敌人。 OK， 所以呢，暂时的肉身的苦楚比不了灵里面永恒的生命，你可能就收割了一个灵魂。我也相信上帝也会非常高兴，我们也知道那神的心意，那你也愿意付上这个代价。他借这个灵去传道在那监狱里的灵，就是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神容忍耐，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解释这一段啊，是充满了争议的经文啊。我得说，我今天重新的查考之后呢，我有了新的看法。那么我把这个19节呢在这边稍微往后了，就是意思就是说19节是解释18节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他说他 借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所以我们以前很快的读过去的时候，是和合本啊，你那个圣经一读过去就说，哦，他复活了，那么是不是他借着他复活的身体到监狱里面去传道给那些的聆听呢？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种的讲法。我不知道你在我们今天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是以前是怎么想的哈？But 我们会稍微讨论一下了哈。那么这个十九节是接着第十八节，我们可以理解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去传道。OK， 是我以前的看法。也可以理解基督又，他这边有个又字，就表示说这一句话不是接着他这个前面复活的生命，他是说他借着这个圣灵，他曾经，他也特别是曾经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面的人听。那十九节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呢，还不知道他在讲哪一件事情，然后彼得接下去讲说，就是那些在比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所以这句话你把它放在这里的时候呢，还有很多有非常多的这个看法。那我想我们先跳到十九二十节在这里哈。那上下文的重点是阐明基督徒为了传福音而受苦，最早是在挪亚的时代。哎，这个是一个重点。OK， 那因为你从上下文来看嘛，因为彼得他讲基督为人受苦，义的代替不义的，是为了要引人到神的面前。因为前面都是在讲行善受苦，行善受苦，行善受苦，那么他现在讲说耶稣基督他也行善受苦，然后他提到了这件事情，这个啊，借着这个灵啊，我觉得应该是圣灵曾经去传道给那些监狱人的听啊。所以我现在认为虽然诺亚传道一百年一个人都没有听，你可以讲说这个是最失败的传福音的，一百年当中没有一个信耶稣的，没有一个，没，不是没有一个信耶稣，没有一个相信他造方中的原因是上帝要毁灭，上帝要审判，只有他自己的家人，然后他太太，他三个儿子还有三个媳妇，没有其他的人。那有的认为基督界的圣灵透过诺亚传福音给当时的人听，那这个是我现在的想法，我以前不是这样想。也就是说啊，基督是借着圣灵在诺亚身上去传福音，不是基督带着复活的身体跑到监狱里面去传福音。好，地理，他在地理三天三夜的时候，哎，我们去给那些诺亚方舟那些死掉的人哦传福音啊，因为啊这样子的讲法会有一些的神学上一些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蛮大的。那这个啊，我觉得现在是 A， 我觉得现在的看法是这个。因为借着圣灵，其实耶稣基督早就借着诺亚去传福音，只不过诺亚传了一百年没有人信，只有他自己家里面八口人而已。也就是说诺亚他那时候传福音里面只有这八个渔民啊 Remnant， 那这个渔民就成为好像第二次的亚当了，但是我们不能讲第二次，因为第二个亚当是基督哈。但是呢，神就让全世界只剩下这八个人，所以这个八个人，所以啊， 也可以讲说第一次的传福音是诺亚，是基督的灵在他的身上传，一百年都没有人信。那第二个有人认为哈，就是传基督传福音给当时的天使的聆听，就是当时的犯罪的天使没有悔改。那就被关在深坑里面等候审判，就是犹大书第六节。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时基督的灵体去告当时犯罪的天使悔改，就没有人拯救。但这是一种看法，但是这个缺点就是说天使没有救恩的机会，这个是一种看法。另外一种看法呢，就是我以前的看法，来认为基督在地里三天三夜到了地里面的监狱哈，传福音给诺亚方舟之外的人，再给他们一次信福音的机会。但是诺亚方舟之后的人没有第二次机会，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为什么诺亚方舟之前的人有第二次的机会？不过这是我以前的看法哈。那现在我是觉得，就是基督界的圣灵透过诺亚传福音给当时的人听，这个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看法比较符合我对于福音的认识哈。好，那么前面呢，在第十八节的时候彼得搬出基督为罪人受死，讲明行善受苦的事情是要引人到神的面前。再次强调，这些说的都是要引人到神的面前，引人到神的面前。传福音，诺亚他当时也是做很多的福音工作，他在造这个方舟，可是当时的人就是在讥笑他，不愿意相信，他要引他们到神的面前。所以诺亚他有一百年当中受尽了人的耻笑。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会不会有人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是相信神的，你相信先知的启示说川普会当选，会不会有很多人来笑你？会不会？会。但是你要的是让这些人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你要让他们重新跟神见面，回到神的面前悔改。好，那我们讲到第二十一节哈，二十一节就是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是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好，这个又是一个重点啊。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知道了我对于洗礼呢有一些的看见哈。那洗礼本身呢，水洗礼啊，或是浸礼本身呢，有太多的误解。但这一节圣经所表达的事情呢，一样哈，是在解释这个方舟的问题。那方舟他是说借着水得救啊，请记得这个得救哦，得救不是救恩的那个字，不是 salvation， 他这个得救呢也不是救赎，他是拯救，这是逃离的意思，而且是借着水逃离的，借着水逃离的，也就是说方舟是在水上面，是借着这个水逃离的。所以到今天的这个水里，我们进到水里面，就表示我的旧人呢好像死了，对不对？保罗他也这样讲，然后起来的时候呢，我好像是进到方舟一样。所以彼得他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那么现代中文本他就翻得很好，他说只有八个人他们从水里获救，从水里获救，这是这里经文里面要强调的。OK， 从水里逃生。所以 现在洗礼的就是代表就是哦，从水里逃生，好像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洪水的审判。所以彼得他很有意要把神对于挪亚时代他们的那个审判呢，要告诉大家说，现在这个洗礼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你能不能够像挪亚他们传的福音一样，从水里逃生，躲避上帝的审判。那这个就是水里要代表的意义。但是他在这边讲呢，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好，我们又看到无愧的良心。我们来看二十一节所表达的意义。二十一节提到的水礼，对比我们今天的净水礼，就好比进入诺亚方舟，经历洪水，逃离灾害，水浸下去起来的意思。但是这个洗礼的水本身不能够洁净我们灵魂的污秽。看看二十一节怎么说。我们洗澡的时候会不会除掉你肉体上的污秽？会。但是他在这边讲，他说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因为你会清水 清洁嘛。他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那这边没有讲到灵魂，所以洗礼没有办法洗掉你的灵魂，你的灵魂当中的亏欠，你的罪性，洗礼没有办法对付。所以啊，只是我们的良心被洁净，有个实际的水礼告诉我们，我已经逃避了将来神的审判，但只是一个记号，不是一个约定，不是一个 covenant。 这个约定是受洗的真实意义，就是一个外表的洁净，恳求主洁净我的内心，赦免我的罪。那么和十六节一样，无愧的良心，它的意思在我常常的自我省察，看看我心里面思想上是否还是有意无意的得罪上帝。一旦有了罪，我就要赶快祈求神赦免我，赦免我，免得我又得罪了上帝。所以我们说，我们存的这个无愧的良心，在这边两次无愧的良心，意思就是说，你的良心意识到 conscious 意识到神就在你的周围，你常常的跟他接近，你有得罪他，立刻接近你，但是洗礼没有办法洗掉，没有办法洗掉你的罪。 A， 我们千万不能以为洗礼的仪式有什么特殊能力可以洗刷人的罪行。 No， 只有基督的宝血，圣灵的重生，我们才会被上帝因信称义，而不是透过洗礼。所以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啊，会问新来的：“哎，你受洗没？”其实我们应该问的是：“你重生了没有？”受洗只是一个仪式，不代表你重生。你只是良心上告诉自己：“啊，我受洗了。”可是这个良心的意义，并不是只有在那一方面，而良心的意义就是在这里，常常自我省察，看看心理思想上是否有意无意的违背上帝。你一旦有罪了，就要立刻祈求神的赦免来洁净你的良心。啊，这就是二十一节所带给我们的意义哈。那洗礼要代表我们这个啊，我们的良心洁净。只是用水来洁净我们的良心，不是代表我们的罪洗净哈，只有良心，但是这个良心又是常常要省察的， 所以那只是一个预表，一个 symbolic meaning， 一个代表的意义，并没有实质上。你的实质上要常常的像祭司一样，用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自己，用耶稣基督神圣的膏油，就是橄榄油哈，就是圣灵的膏抹，膏抹我们神圣。那这个其实就是洁净良心哦，常常洁净啊，常常洁净啊，常常洁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啊，在提到二十一节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哈，你不要把水里看着很有 power 哈，好像你受了洗就得救了，受洗与否跟得救无关的。十字架上的强盗没有受洗，耶稣说你今天跟我进乐园，那当然你可以说那是特殊例子，但是他同时也证明了一件事情，洗礼本身不代表有救赎的功能，洗礼本身是一个意义上面只是清洁洁净你的良心，代表你在洪水当中是经过水得救进入方舟，但是进入方舟之后你的生命你还要去对付的哈，也包括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为行善而受苦这种种我们需要的这些成圣的功夫，有人骂你啊，有人对你不好啊，那你要怎么办的问题啊，这些的问题都是需要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的来对付的。好，那我们再来看那个第二十二节最后一节哈。二十二节他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所以这也是你可以讲说这其实也是解释前面哈，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他已经进入到天堂，义的代替不义的，他也同时告诉我们，我们如果随着耶稣的脚中行，义的代替不义的，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说哎，我来代替你的罪死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别人对我的不好我还可以忍受，为了这个行善受苦这一件事情下面，我愿意牺牲我觉得我应该有的对待，他不尊重我，他藐视我，他歧视我，他亏待我，我饶恕他，我愿意，他这样子委屈我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夫，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看见要跟一般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我知道这个功课不容易，但却是你跟我要学习的。 OK， 所以我们今天也讲到了很多这个属灵的奥秘哈，关于受洗的意义，也包括了这个神学难题哈，这个耶稣基督是不是跑到他在地里面三天三夜，是不是跑到那个地里面的监狱传福音给诺亚方舟之外的人，再给他们一次听闻福音的机会哈？那我们今天呢，我在想说，就是基督的灵借着挪亚去传福音。好，那在最后的时候呢，彼得最后的宣告，耶稣基督在灵界中坐在神的右边掌权，众天使有权柄能力的魔鬼邪灵都要服从耶稣基督的权柄，所以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斥责所有黑暗的仇敌。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你就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跟我将来啊，天上的赏赐你也会像耶稣一样那么有荣耀。 就是为当行善受苦的时候，你的想心态是要带人到神的面前。你就是将来你要跟耶稣一样进入天堂，所以你可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彼得他所讲的，他就是要我们的眼光看到天上，在要你的眼目不要看地上，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成就荣耀无比的荣耀，极重无比的荣耀。 OK， 好，那么基本上呢，基督徒面对受苦，我们要做的是这六件的事情。好，所以我想我今天就用这个来祝福大家。我待会你们彼此祝福的时候呢，就用这个来祝福。好，我想这个祝福呢会对大家呢会比较容易。好，我把它放在这个留言板上面哈，那你们可以现在就 copy 下来哈。那么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我们热心行善受苦了，我们就高兴，因为我们在天上享受很大特别的恩宠。我们真的要感谢主，为受苦的基督徒，不管你是在什么样子的方面，只要是因为耶稣的名，只要是因为我们行公义，我们做公正的事情的时候受苦了，我们也纪念那一些这个凭着良心勇敢站出来指证那些大选作弊的那些千百个人，愿意付上这个代价签名了，让人家知道他是谁，这些的人做了对的事情，他们遭受了一些的迫害，主耶稣他们是得福的，他们是蒙受福气的。奉耶稣之名以这样子的蒙受福气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第二项，我们要奉耶稣之名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怕别人的威吓，不管是主内的肢体也好，不管是他们对我们说了些什么样子的话，我们也不受威吓，因为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我们不要怕他。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害怕的灵要离开，我们要断开这种这个震撼心灵的那一种的害怕，离开我们，恐慌要离开我们。第三，不要为别人的威吓感到惊吓，我只敬畏上帝。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人不害怕，我只敬畏上帝。第四，我尊主耶稣基督为圣，因为他使我成圣的，我要一直保持与主耶稣基督圣洁的关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常常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常常用圣灵的膏抹，膏抹我们每一个人，涂抹我们每一个人成圣。第五，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面对那些盘问我的人，我们以温柔敬畏的心讲述自己盼望的缘由，为主做见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主啊，让他重新归向神。最后，主，我们要存着无愧的良心，继续我基督徒品性的好行为，让我们在行事为人当中也常常的省察自己。谢谢耶稣，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是蒙悦纳的，在我们基督徒受苦的这个方面也能够得到神特别的恩宠。谢谢主，让我们明白受苦的意义，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态，就是要把敌人不管是主内的还是主外的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感谢主。